中共借国泰银行爆美国第一家庭交易金流，引美国关注。四通桥勇士入选2023年《时代百大人物》。ChatGPT 热潮引发担忧，舒默推 AI 监管规则。打击芬太尼贩运，美国制裁中共实体个人。2.28亿美元，NASA 打造新一代登月宇航服。蓬佩奥话唔会喺2024年参选总统。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15号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系林欣。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继中共发布制裁，宣称冻结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在中国的财产之后，美国政界对中共的行径发出了嘲讽，说这种做法对没有任何资产在中国的麦考尔来说是极其滑稽可笑的。另一方面，华盛顿时报披露，近期一家华裔美国银行曾经向国会提供了一份账务流水记录，反映出有数百万美元从中国公司转账到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的账目上。專家分析認為，中共政府的目的就是可能暗中威脅美國官員。另外亦反映了和中共有利益合作的人都可能會構成危險的後果。請看報導。
根據《華盛頓時報》的報導，帶頭調查美國第一家庭的威爾康星州參議院約翰遜和愛荷華州參議院格拉斯利近期收到了洛杉矶国泰银行提供的银行记录，其中显示同华信创始人叶简明有关系的两家能源机构对拜登家族相关的两间企业分两次电汇了600万美元。这笔交易是在2017年的8月到2018年的10月期间进行的。两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在索要记录之后，中共的商业交易和国泰银行好轻易就将这个纪录交给了我们。这个不是偶然的。这个意味着中共已经向拜登发出了警告，我们手上有你的东西。对此，分析人士张天亮认为，由华人创办在中国设有办事处的国泰银行交出了银行纪录，很多人可能不觉得600万美元是什么问题，但是在美国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在美国国会，如果要表达感谢，小礼物是不可以超过20美元，只要超过20美元，议员就一定要上报国会，这个实际上就是防止议员的贪污。而在美国，总统并不是作为一个独裁者的角色。肯塔基州众议员科莫在一年前开始查询银行记录，他亦都告知国泰银行，因为其同国家安全的关联，美国人民应该知道这些商业交易的关系。就相关问题，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评论提到，美国国会对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拜登有可能拿到中共的金钱支持，这种调查过程中，我们看到现在一些美国大的银行现在拒绝提供这个信息，但是在纽约这个面对华裔的银行国泰银行Capital Bank 开始主动提供了这样的信息。我觉得这个已经是非常明确的证据，表明拜登和他的家人有可能存在受贿的危险，并且这个贿赂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政权，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间接地转到亨利拜登的手里头。我觉得这个已经是非常明确和严重的指控，国会应该继续他们的调查，而拜登政府需要对这个作出一个明确的回应。相关做法反映出，如果同中共存在利益往来，可能会遭遇到难以防范的风险。在这个之前，同中共有利益交易的多家企业都遭遇到中共政策的直接波及。某一些在中国工作的外企人员因为国家同中共的关系下滑，遭到北京绑架成为人质。张天亮认为，这次纪录泄露并不会影响美国政府对中共政权的反对。这笔交易公开，白宫不会对中共有任何放松，因为反共已经成为美国政界的共识。 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白宫仲会继续走反对中共的路线，因为他不会希望遭到反对派的监督。分析人士蓝述认为，在特朗普总统全面转变美国的整个对华政策的方向之前，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头，美国的政界、商界和学术界和中共之间形成了各种各样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无论这种关系是什么，中共想怎样去利用这种关系，这个都不重要。因为美国有一个民主的制度，这个最终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向是美国的民意。而美国的民意在过去的几年里头，正在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共的本质。而这个才是真正决定美国未来对华政策方向的几点。
时代杂志揭晓2023年时代百大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名单，其中北京四通桥勇士彭立发又名彭在洲名列其中，入选的类别是时代象征。请睇报道。
彭立发原名彭在洲，1974年1月7日出生黑龙江北京市西城区长住居民，是北京甜瓜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员工。2022年的10月13日，中共以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彭立发在北京市中关村四通桥上勇敢挂两条白底红字横幅，一条写有不要核酸要食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另一条为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据报道，彭立发当时仲燃放了浓烟引人注意，路人纷纷驻足停车，用手机拍摄。后来这些视频和照片发到社交平台，引发广泛关注，国际各大媒体亦广为报道。北京四通桥抗议当日，彭立发很快就被北京市西城区警察带走后失联，从此下落不明。有海外媒体传出消息称，彭立发或者已经遇害。报道指出，艺术家艾薇薇推荐彭立发加入了这个类别，并且撰文介绍表示，彭立发在北京市中心打出的两条政治横幅，呼吁中国政府结束限制性零疫情政策和一党专制。抗议活动在中国各地爆发，用空白的 A4 纸作为异议的象征。截至今日，彭立发和多名涉案抗议者已经被拘留，或者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他们在专制统治下的个人勇气和反抗，代表了一个必须被历史铭记的关键时刻。只有这样的反抗，人们才可以用信仰真理和正义的火焰在心中燃烧。在当今的时代，要付出代价的自由表达和抵抗的品质极为罕见。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4月13号公布了一个监管人工智能 AI 行业的框架，以应对聊天机械人 ChatGPT 等高级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威胁。请看报道。
舒默在一份声明中说，鉴于人工智能行业对社会、国家安全和全球经济所造成的重大且快速发展的影响，我已经同一些领先的人工智能从业者和思想领袖合作，创建了一个框架，概述了一个新的监管制度。这个制度将防止对我们国家造成潜在的灾难性的损害，同时确保美国在这个变革性技术方面保持先进和处于领先的地位。舒默的框架旨在提高对人工智能技术透明度和问责制。最近一段时间，由于聊天机械人 ChatGPT 人气激增，科技专家对人工智能不受监管的迅速发展发出了警告。ChatGPT 是一个人工智能程序，它已经成为历史上用户增长速度最快的消费者应用程序，月活跃用户超过1亿人。舒默表示，时间是关键，监管措施要走在这一项强大的新技术前面，以防止它对社会和国家安全造成潜在的大范围损害，并要通过强而有力的两党立法来积极利用它。 舒默嘅提议将要求公司允许独立专家喺人工智能技术获得公开发布或更新之前进行审查同测试，并俾用户知道结果。但系佢仲未有起草立法。呢个民主党领袖提出咗一系列嘅措施，目的系为用户提供信息，为政府提供监管数据，并使到人工智能系统同美国嘅价值观保持一致。舒默就中共当局呢个星期发布自己嘅人工智能监管办法指出，呢个为美国敲起咗警钟，美国必须领导并制定管理呢一啲变革性嘅技术嘅规则。唔可以俾中国领导创新或者制定道路规则。舒默嘅计划需要国会同白宫嘅批准，可能需要几个月或者更长嘅时间。呢个系美国政府到而家为止可能采取嘅最具体嘅措施。通过新法规嚟解决对深层性人工智能日益增长嘅担忧。
近年來，芬太尼成為導致美國青年人喪生嘅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呢種藥品嘅主要生產源頭喺中國，呢類產品仍然喺度持續大量流向美國。請睇報道。
美国财政部喺4月14号发布声明，宣布对两间中国公司实施制裁，原因系佢哋向墨西哥贩毒集团提供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并最终将其贩运到美国。呢一次嘅行动系美国财政部同埋缉毒局同埋司法部合作协调进行嘅。喺呢一次打击芬太尼非法生产嘅行动中，美国仲对嚟自中国同埋危地马拉嘅5个人实施咗制裁。财政部副部长纳尔逊喺声明中表示，非法芬太尼每年导致数以万计嘅美国人死亡，作为政府应该对呢一个危机努力嘅一部分。财政部将继续采取措施，防止不法分子转移前体化学品同埋生产呢一种毒品所需嘅设备。遭到制裁嘅两间中国公司，包括武汉石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同埋苏州小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及4名相关嘅中国公民。财政部声明话，武汉石康系一家负责销售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嘅实体，其唯一法人姚华涛仲作为执行董事，监督公司嘅运营。财政部仲将武汉石康嘅2名销售代表伍雅琴同埋伍铭浩，以及呢个公司合作方黄鸿飞列入制裁名单，后者负责提供自己拥有嘅一个加密货币钱包，用于代表呢一个公司接受非法毒品交易所得嘅比特币付款。此外，财政部仲认为苏州小律公司向墨西哥毒贩供应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另有一名危地马拉嘅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嘅经纪人，亦都遭到制裁。
美国宇航局 NASA 备受期待嘅 Artemis 任务，将把人类喺50年后重新送上月球，并将不遗余力咁确保宇航员喺呢种历史性时刻穿着得体。请睇报道。
旧年，NASA 授予 Axiom Space 公司价值12.6亿美元嘅天文数字嘅合同，其中有2.28亿美元委托呢一个公司制造一啲先进嘅太空服。呢一款天价嘅太空服，NASA 并不拥有，而系只能够租用。但为咗太空人嘅安全，唔能够有半点嘅度缩。Axiom 嘅一个项目经理拉尔斯顿告诉奥兰多新闻第六台，呢个系一个非常严密嘅计划，要确保太空人穿 Axiom 太空服登上月球。呢个系一个绝对安全嘅设计，而且要确保其高性能。而 NASA 要求嘅并唔系简简单单嘅太空套装。拉尔斯顿话，太空服其实系一个航天器，所以佢有好多同航天器相同嘅安全系统，以及其他类似嘅嘢。当你喺太空行走嘅时候，你可能会捉住200华氏度或者-200华氏度嘅扶手。拉尔斯顿话，为此，Axiom 为太空服嘅生命维持系统配备咗精密设计嘅水幕蒸发器，佢系从旧嘅冷却系统改造而嚟嘅。但系，如果太空人行动不便，一切保护系统都冇用， 考虑到月球上嘅重力比地球小得多，太空人喺月球上行动之余，系一件好艰难嘅事。拉尔斯顿话 ：，Asimov 嘅太空服同阿波罗太空人所着嘅太空服相比，其允许肢体活动范围要大得多。举个例子，佢嘅手臂有关节可以转动。总之，NASA 要求喺新一代嘅太空服上花费天价。而一旦第一批太空人喺半个世纪后重新喺月球上漫步嘅时候，一切都系值得嘅。
前国务卿蓬佩奥14号晚上表示，佢将选择唔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呢个举动将避免佢同前总统川普就2024年嘅党内提名发生竞争。请听报道。
佢表示，自己已经决定唔会喺2024年参加竞选。佢同妻子得出嘅结论系，呢个唔系一个恰当嘅时机。做呢个决定同任何人无关，只系出于自己嘅意愿。喺旧年嘅12月，蓬佩奥提到，佢将会喺春季决定是否参选。喺最新嘅声明中，佢表示唔排除未来竞选总统嘅可能性。佢告诉霍斯新闻，对于你哋中嘅某一啲人嚟讲，这个公告令人失望，对此我好抱歉，但对于另外一啲人嚟讲，这个决定激励人心。要知道我已经59岁啦，未来仲有更多嘅机会，如果时机更合适嘅话，我会咁样做。蓬佩奥话，佢仲未决定喺共和党初选中支持嘅候选人，并且将会关注后续嘅事态发展。
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中國5000年華夏文明源遠流長，從三皇五帝嘅遠古到富麗堂皇嘅盛唐，從兩宋嘅繁華到大清嘅優雅，呢個係一幅充滿神話傳說同英雄史詩嘅畫卷。勇氣同犧牲，正直同忠誠，善良同美德，燦若星辰的故事将5000文明传承。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共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系统将传统的信仰连根拔起，使5000年传统文化的遗产几近毁灭。现在神韵通过纯正而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舞、东西合璧的交响乐、栩栩如生的动态天幕和巧夺天工的传统服饰，演绎住古往今来的故事，开创住今日的文艺复兴。神韵演出即将在世界各大城市上演，请扫描二维码即可购票，先到先得。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为了令中国人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神韵首次面向大陆中国人开放30%优惠票价，仅限100元及以下票区。这个优惠目前只是适用于加州和波士顿地区的演出。热线讲中文普通话即可购票，热线号码是888-874-6938。剧院和网络购票将不提供这个优惠。